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。我们今天开始讲希伯来书的信息。今天我们是第一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三节，个题目叫做成长路。在未讨论这段圣经之前，请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的祷告。慈悲仁爱天父，我们满心多谢你，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督责、改变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有个谦卑的态度，容纳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又去改变我们。我们这样祈祷，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Wilma 是一个早产的 BB， 他出世的时候，由于不足语的缘故，身体非常的孱弱，更不幸咧，冇几耐染到肺炎同埋伤寒，令到佢身体更加受到摧残。更惨嘅咧，几个月大之后，佢竟然间染上咗小儿麻痹症，令到佢嘅左脚咧有啲弯同埋向入，行路嘅时候咧一跛一倒。医生咧于是就为佢装咗一个铁架，帮助佢脚行路嘅时候咧系可以稳定一啲，而且又可以矫正佢嘅情况。Wilma 开始渐渐长大，翻学的时候，其他嗰啲小朋友就用奇异的眼光望住佢，笑佢是跛妹。唔单止系咁样，佢由六岁开始每个星期就要坐长途巴士去到 Nashville 嘅地方接受治疗。你谂下，一个咁样嘅细蚊仔、细蚊女，遇到咁样嘅际遇同埋环境，足以叫佢成为一个自卑、自怜、困自己在黑暗角落里面自闭的度过他一生。但是 Wilma 并不因为这样的际遇和环境是阻住他的成长。他了解到人的幸福多多少少是有他自己的抉择。他有一个梦，梦想到自己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不再受这个缺陷成为了他的绊脚石。他的妈很疼他，经常跟他说，Wilma， 人生当中最重要是有信心，对神有信心，对自己有信心。你相信神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而你自己又要不住的努力，不住的成长。十一岁那一年，他就下定决心，不再用这个铁架来辅助他走路。起初的时候很艰辛，一跛一跛的走路，成日跌倒，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，也都不沮丧。十二岁那一年，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原来女仔也都可以跟男仔一样跑跑跳跳的。于是他决心参加学校的篮球队了。当他见篮球教练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教练，教练，如果你每日教我十分钟打篮球，只要十分钟，你就会见到一个出色的篮球健将。个教练俾呢种嘅真诚、热切嘅心感动，答应咗佢啦。佢竟然之间成为队中嘅一个台柱啊！十四岁嗰一年，佢决心改行系玩田径。喺中学嘅时候已经系短跑冠军。十六岁嗰一年，佢代表美国出席墨尔本嘅奥林匹克运动会，获得4×100接力嘅铜牌。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满，他的理想是奥运会的金牌。1960年他参加罗马奥运会，当时他只有20岁，一个瘦削身材、满有信心的女仔，当他步出电竞场上的时候，全体观众高呼 Wilma Wilma， 结果他轻而夺得100公尺冠军，跟着200公尺冠军，最后他 领导这个美国接力队在4×100的接力赛里面作最后的一棒，冲过这个中线而获得冠军。更加难得的，三样赛事都是打破世界纪录，是成为世界田径历史里面从没出现过的一个情况。我所讲的 Wilma 就是美国著名的短跑选手 Wilma Rudolph 的感人故事。当我读他的自传的时候，是感动到流涕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形容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赛跑一样，田径赛跑一样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住我们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，不能把在前头的路程，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就好像 Wilma 一样，我们奔走这条成长路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缺陷，有很多缠累我们的罪，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拦了我们，叫我们容易沮丧，叫我们放弃，或者是我们人际的关系，又或者我们的自卑感，又或者我们性格里面的幽暗面，又或者我们家庭背景，又或者昔日一些的创伤或者是失败，这些都叫我们呆滞放弃沮丧，不去成长。我想到一个牧师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一个阿妈抱着一个 BB 去公园行，一个很有趣的 BB， 咁有个人见到就话：啊，太太你个 BB 真系好有趣喎，啊好 Q 喎。但系个妈妈含住眼泪对佢话：佢唔系 BB 嚟啦，佢已经40岁啦。你谂下，你仲会唔会笑手话：哎呀，40岁嘅 BB 咁有趣啊？你唔会。你吓咗一跳，因为呢个唔正常啊，系畸形啊，系一种羞辱啊，系一种冇成长嘅羞辱啊。但好可惜喺今日嘅教会里边，40岁嘅属灵 BB 比比皆是。昔日喺希伯来嘅时代如此，喺今日嘅教会亦都系如此嘅。唔系好多人好似 Wilma 一样，能够冲破佢嘅陷阱，奔那摆在面前的成长路。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希伯来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主题。第一，里面有很多严厉的警告。从这个希腊的文法来讲，希腊文的文法来讲，这种的写作方法我们叫做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。什么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呢？原来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有一种的写作方法就叫做 imperative mood， 即是命令。比如就说出去啊，下来下来，这个叫做命令式 imperative mood。有另外一种呢，是一种的邀请 request， 请你坐低啦，请你入来啦。但在两者之间的呢，就是这个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， 让我们一同出去，让我们一同奔那摆到前面的道路啊。既是严厉的警告，但同时亦都是满有鼓励性的，而不是一种严苛的一个命令。原来在希伯来书里面很多这些这样的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， 譬如好像第二章第一节就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三章第八节了，不可颜心。第五章十二节了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六章一节，所以要离开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有这些的警告都是用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， 几乎每一章希伯来书都有的。就为什么这样呢？真有40岁的属灵 BB 啊，比比皆是。今日我哋会问一下，我哋系咪一个咁样嘅属灵嘅 BB 啊？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要训斥我哋，但系训斥嚟唔系一种好严苛嘅责备，而一个好鼓励性，让我哋一同走上呢条成长路。但系呢一本希伯来书发觉又有另外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成长里面必须有的元素。基督徒的成长就好像赛跑一样，首先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昔日的包袱都要除去，但同时也都要有目标，不是 无的放矢，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目标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就是我们创始成终那位基督，同时也是我们的啦啦队，也是所有信徒，也是我们的啦啦队，在旁在打气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十二章就说，好像我们跑这条道路的时候，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了容易前累我们的罪，就要全心忍耐，奔了摆在前面的路程。这个前面的路程就是耶稣基督。还有很多啦啦队在这里呐喊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不要放弃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就要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为要求怜悯得怜恤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比摩西更大更高贵，他是大祭司，他是创始成终的救主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是人生在成长路里面的目标。或者我们就看一看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节至第三节，究竟这位耶稣是哪位来的。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耶稣就是至终的启示了。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二节的前半段。神记在古时藉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希伯来书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信，但它跟其他书信很不同。它没有一般书信这样的开始，没有发言人的姓名，没有收信人的姓名，没有问候语，看来真的不像一封信。但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，就发觉有一般信的结尾，有个人的问安，有作者的个人的意向，在二十三节也都有弟兄的消息。更有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说，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这个证明他的确是一封信，而且是一封简短的信，所以略略就是 briefly。 但其实希伯来书一点都不简短，全书有303节，相当于加拉太书加上腓立比书加上帖撒罗尼加前这个后书的总和，即是149节加104节加47节，加埋都是300节。但希伯来书就有303节啦。但作者就话呢封简短嘅信，究竟希伯来书系咪一封信咧？最好俾我哋嘅答案咧，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啦。点讲法？圣经咁讲法，神记载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。在希腊文呢，开头的字通常是成句的个中心来的。在中文译本呢，开头的字是神这个字。但在原文呢，神不是开头的字，是多次多方才是那个的开始的两个字。希伯来文多次是叫 polymeros， 多方是 polytropos。开头的重点所在就是这两个字了， polymeros polytropos。 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这两个字都很有意思，是不是用 poly 即是多的意思。这个是一个希腊演讲词常惯用的题材。事实上这个字呢，一开始用这两个字呢，是非常非常的有气势的，气势磅礴，真是很厉害的，非常厉害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作者就起头说 polymeros polytropos， 就好像一个很厉害的演讲家，一开始的时候就用这些词句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气势在里面。希伯来书的希腊文呢，是以优雅见称，而且不单止优雅，他的文词是充分表演他演讲的技巧，非常精彩的一篇讲章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希伯来书基本上是一篇讲章来的。正如作者在第十三章二十二节说，这是一篇劝勉的话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这样告诉你，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哑的， 是閉，不是自閉的，不是好像老子的《道德經》所說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意思就是這個神啊，是懂得說話的。那這個的曉喻這個字，是 Naleo 是叫 speak。 我們這個神呢，不是好像老子所說不可知不可明的一個 unknown God， 一個未知的神，他可以說話，他可以啟示，他可以能夠令我們明白的。神怎樣向我們啟示？第一個階段，神記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向我們列祖曉喻。希臘文的 polymeros 就是多次，每個先知在他的都有他自己時代的背景，他指出當時的事弊，而神就藉著他們向他們講出真理。阿摩斯就講出神的公義，以賽亞就講出神的聖殿、神的臨在，何西亞就講出神的赦免。這些都是部分的真理，不是全面，直至到基督來的時候才有全面的真理啟示出來。還有希伯來書的作者更加告訴你，他是多方向我們講說話。希臘文的字叫 polytropos， 是用不同的方法向我們講說話，有歷史，有先知的預言，有詩篇，但到了耶穌的時候就道成肉身，現身說法，這個是最完美。所以呢，我們講到第二個階段，也都是最後一個階段，就是第二節所講了，就在這末世藉著他的兒子曉喻我們。什麼叫末世呢？聖經呢是將歷史分為兩個大節，第一節呢就叫做邪惡的世代，第二節呢就叫做末世了。中間的分水嶺呢就是尼賽亞的降臨，所以當耶穌都第一次來的時候，末世已經開始了。就這個就是為什麼呀，耶穌基督出來的時候就說天國近了，你們要悔改。因為在耶穌基督第一次來的時候，這個末世已經啟開，但又未曾完全這個的啟開喎。这个的因为个个的第一个的邪恶的世代未曾完结了，所以我们称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叫 already but not yet。 几时才完结呢？是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完结。所以套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说话，他说我们现在仍然在旷野，未到安息之地，但我们已经有安息的主，凡到他面前呢必得着安息。所以我们称呼我们这个时代呢是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， 末世已经来到了，但是未曾完全来到。神的救赎计划是已经完全彰显出来，是但是又未曾完全，是直到至终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得到救赎。今天我们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但是论到启示方面，这个是最终的启示。神已经将他的救赎计划启示给我们了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哦，神今天跟我说什么什么了，你就知道这个是异端来。因为在耶稣那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耶稣在世上教导的门徒，门徒又将神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，神的启示就告一段落了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昨天上帝跟我说什么什么东西，咁我哋知道呢个系异端邪说，唔系真正啊！因为神嘅启示早喺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嘅时候，已经系最终嘅启示。耶稣唔单止系最终嘅启示，耶稣亦都系我哋嘅主宰。我哋睇睇第二节第二句至到第三节，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耶稣不单止是至终的启示，他亦都是个创造者，他就是创造世界的主宰。而且他不单止是做完就算了，他更加是统管万有，他做了我们亦都是照顾我们，他不是做了之后就拜拜走人就算数了，你自动波自己来了，不是。神创造这个世界亦都是掌管这个世界，亦都是管理这个世界。就好似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至十一节话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宰， 佢更系我哋成长路嘅防角石啦。有一点我哋要留意嘅，无论喺腓立比书或者希伯来书，当圣经讲到神立耶稣承受万有嘅时候啊，系指到耶稣救赎嘅计划，佢藉着去死三日复活，然后呢个嘅救恩就成了啦。就因为呢个救恩成了嘅时候，腓立比书就话俾你听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嗱，有人就会问啦，哇，希伯来书话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，呢个早立系咪知道创世之前神就已经立咗佢呢？原文呢系冇呢个早字嘅，希腊文呢 ethican 呢个字呢系一个不定时嘅时态。冇指明某一个时间嘅，冇指明某一段时间啦。喂，我老早就有啦，老早即系唔系一定话，即系话咧系个早字系一个意译嚟嘅。如果咁睇嚟，我哋就了解到耶稣之所以成为我哋嘅主宰啊，佢唔单止从一个创造嘅角度去睇系我哋嘅主宰，亦都系从一个救赎嘅角度去睇系我哋嘅主宰。所以希伯来书同埋呢一个嘅腓立比书。都是强调到一样嘢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督为主，佢是我哋嘅主宰。呢、这个特别是知道耶稣督死而复活之后，佢成为咗我哋嘅主宰。所以神唔系一个又聋又哑嘅上帝，神唔系一个无情嘅上帝，佢识讲，佢识照顾，佢就更加识得为我哋嘅缘故嚟到呢个世间，钉死喺十字架。成就这个救赎，成为我们的主宰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宰。我想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其中一个最大的难阻和威胁呢，就是我们没有安全感。我们怕失去了我们的家人，失去了我们的控制，失去我们的面子，失去我们的生命，失去我们的地位，失去我们的职业，失去我们的方向。人有得失成败，甚至很多时候失败再失去了自我。我通常面对这些不安全的感觉的时候就逃避，不肯面对，或者用一些、自己以为可以掩过这些幽暗面，这些的、缺陷的东西来去补足自己心理上的满足。其实这些不行的，因为我们怕错了对象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主人的时候，好多样嘢我哋都控制唔到啊，完全控制唔到。点解我哋唔系将我哋嘅生命交喺嗰个真正嘅主宰、真正拥有我哋生命主权嗰位耶稣嘅身上呢？如果我哋知道神系拥有万有，咁嘅时候，我哋就会知道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今日我哋以为嗰啲俾我哋安全感嘅嘢，其实都系翻简谱嚟。无论系你嘅职业、你嘅健康、你嘅金钱、你嘅屋、你嘅保险，嗰啲都系翻简谱嚟，空空如也。系啊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岂唔系个统管万有、创造天地、为我哋舍身流血嘅耶稣？先是我们生命的闹吗？我想到从前我在美国 Philadelphia 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参加了一间教会叫第十长老会，其中一个长老是叫 Dr. Cook， 他是列根总统委派为美国政府做 Surgeon General， 一个很出色的外科医生。他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将这一些的连体的婴孩 Siamese Twins 是分割，他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医学院里面教。他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，我是一个医生，我只能够医病，不能够操纵生命，真正操纵生命的是只有神。所以每次动手术之前，我就领我的团队在上帝面前谦卑祷告，求神给这一个病人有健全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成长路程里面，不能够缺少的就是这位我们的主宰耶稣基督。 耶稣基督事实上的确是我们的救主。第三节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像，常用他的权柄和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耶稣基督不单止是神的启示，是我们的主宰，他更加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光辉这个字希腊文叫 Apogasma。Apogasma 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反照 reflection。天主教的诗歌译本就采取了这个解释了，所以他就叫做他是天主光荣的反映了。现代译本也都是照着这个这样解释去翻译，他反照着神的光辉。但是他们这样看这个Apogasma 这个字呢，是从一个被动的情况看，就好像太阳的光是主动的，月亮是反照来的，是被动的。但这个解释的理据不够大。我相信这个字本身是有一个的主动的色彩，即是好像和合本翻译说所发的光辉。耶稣不是月亮，不是反映了上帝的荣耀，他自己就是太阳，他自己就是光芒，他是本身的光芒。所以圣经上提到耶稣就是光，光来到世界，照在黑暗里面，那些人接受光。一个和主耶稣相遇的人，他的黑暗面就被主耶稣的荣耀光照着，照出他的幽暗，他就去改变。门徒如是，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亦都如是。他不单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的光辉，而且他是神本体的真像。那什么叫真像？本来的意思是叫模 character， 希腊文的字叫 character， 模即是做模的模。后来这个字解到钱币的一个印记的肖，是表示真的，不是假银子来的。约翰福音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藉着他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因为神就是这位真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真神，神的真正的本质的本体将他显明出来。耶稣基督就是神，他就是光。这个神不是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毫无感情，不是。他有两件事非常重要，他常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托住这个字是一个 continuous tense， 是不住的托住。托住不是托管，不是呢交了给人家管理，不是。没错，这个世界是有规矩的，是有春夏秋冬四时转替，有规有矩，是神所创造的。但是不等于神耶稣基督自己就不去看住，神仍然支配住，他又更加洗净我们的罪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一个长跑的图画来形容基督的成长。跑步的人其中一个条件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是轻轻松松的跑。为什么我们不成长？因为我们仍在罪里面被罪缠身，我们一方面在罪中作乐，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以自己做王，自己做主，不肯悔改认罪，不能够从罪中释放，被罪捆绑，以致不能够成长。最后我们看看这位主耶稣，更加是坐在高天大能者的右边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讲到耶稣的坐在上帝的右边，是成为了大祭司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至至十六节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贵的大祭司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要求怜悯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。在我自己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，这节圣经给我有很大很大的安慰。想回十几二十年前， 太太染上了 cancer， 连风麻。当时心底里面好沮丧，好担心。医生告诉他有一半机会是医好，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一半机会医不好。我女儿就send了一段圣经给我们，就是这一节希伯来书。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他施恩宝座面前，求怜悯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是这节圣经给我在极之恐惧担心里面得着安慰。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。我就想起几个月前太太染到 COVID-19， 当时好惊，一方面惊佢会唔会一路恶化，又惊我会唔会染到。有时会想到冇几耐我哋就发烧入医院，跟住气喘，跟住插喉，跟住入 ICU， 跟住离开。想到呢个时候，心里面好伤痛，但呢节圣经再一次提醒我，边个系 boss 啊？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佢系我哋嘅主。我哋即管坦然无惧佢嘅施恩宝藏面前，为要求怜悯蒙恩惠，作随时嘅帮助，系几咁安慰嘅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今日边个系我哋嘅 boss 呢？在我们走一条人生的长跑路的时候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谁个为你打气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请你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跑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即管可以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求怜悯蒙恩惠，得怜恤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特别在我们中间有受试炼的，叫我们更加去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